接下来有三位牧师啊，他们从中国来的，北京、上海啊，还有武汉的，在他们的侍奉岗位上，这个真的是靠着主的大能吧，站立得住啊，荣耀了主的名。下面我们先请北京西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为我们来做见证。
我呢也不会作词，也不会唱歌，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我们这次会议的那个抬头就是这一代的见证。肖敏也提到，我们曾经有过痛，但是我想要更强烈的用于表达。我是曾经死过的人，我是80年代的中国普通的大学生。有一天我参加了基督徒的葬礼。面对第一次认真的面对了尸体，80年代的大学生离死亡也不远，但是那个葬礼里边，我头一次感觉到，可能有一天我也会躺在那里，而且呢，他们唱歌要回到天父。我以前很不理解的，基督徒为什么在葬礼的时候唱歌呀？我父母特别有意见，基督徒为什么在葬礼的时候唱歌呢？但是那时候我才感觉到，唱得比哭好。他们有一种盼望，但是我没有。我作为一个，我是中国第一代就是中学生开发展的这个党员，是预备党员，因为年纪不够，所以没有入党。但是，一到我进的是北大，北大以后我进到北大以后，第一个受到的老生的教育呢，就说现在你不能入党，因为中国社会的最大的社会进步的最大的拦阻是。共产党，我的前辈们给我进，所以我觉得我作为先进的一个学生，我不能入党，所以成为一个迷失的羊一样。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和尚等等，就是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也见过袁老师，但是在那个葬礼里边，我有一个特殊的那么一个上帝的恩典吧。现在看来，我觉得我是成为一个绝对的 homeless。没有回去的家，就是那天我哭了很多，真的很多，不是因为哭人家，他那天去世的一位老姊妹，我就哭自己，我没有回去的家。回来以后就参加聚会，那个像那个，就是那个可路可木西索一样的寻找上帝。我想要回答一个问题：上帝啊，你真的在不在？上帝，要是你在的话，我是 absolutely，我是绝对的，我是错误了。但上帝啊，你不在的话，我又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活？那时候我的同学们都说，老金呐，你应该要，你哪怕写一个毕业设计，那么你就会能混一个北大文凭，那么你的前途是有帮助了，有保障了。但是我现在不是考虑怎么混日子的问题，现在我考虑的是，上帝，你真的在不在？上帝，你不在的话，我为什么继续在这个世界呢？但是后来几个月以后，有一个人给我传福音。那个人是很野蛮的人，从伯克利来的短宣队的人。他给我传福音的时候，从来没有，那时候还没有里程呢。要是有里程的书的话，还可以看一看这个这个有一些理性的人怎么应该要克服那个理性上的挑战。因为对我来说，我是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就是。创世纪1章2章是最难的，这是绝对无法这个跨越的。而且当时所有的教会里面都是老头老太太，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给我传福音的人是很野蛮，他就跟我说：“金弟兄啊，你光参加聚会还不行，你光参加查经还不行，你光参加教会的服事还不行。”他说。就是你应该成为真正基督徒。我说什么是真正基督徒？他说耶稣爱你，为你钉十字架，并且他第三天复活，现在他居住在你和我中间。你只要打开你的心，主就进到你里边。哇，这个人特别野蛮。他要是问我你相信圣经吗？我肯定说圣经太难了。就是，但是他直接的宣告主耶稣复活，愿意进到你里边，你愿意吗？我犹豫了一下。但是我真的想见到这位主，所以 在教堂的一个角落里面，我跪下来祷告，我是这么祷告的：上帝啊，我不认识你，但是你在的话，按照圣经所说的，上帝啊，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为我的罪受死并且复活的话，你现在拯救我。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一祷告以后就眼泪开始下，耶稣怀疑也说是哭成那个就是不成样子一样。我也是一祷告以后就我就知道主接纳了我，主接纳了我。那天从干瓦市骑自行车到北大40分钟啊，骑自行车一直不住的流泪，但是那是喜泪的泪，我里面有声音，你是我的，无人能够把你从我的手中夺去。那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北京的晚上是那么的美美哦，因为我们80年代的大学生一睁开眼睛就说苦啊苦啊苦啊，不是主啊主啊主啊，是苦啊苦啊苦啊。但是主进到我里边以后，主的爱临到我以后，我突然就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还有美啊，看每一个人感觉到那里边有爱。我们寝室是很有名的，北大28楼13窑，张伯烈老师你应该知道，那原来高子连的总指挥部啊。我进到北大28楼13窑的时候，就我发现那里边我们的同学们正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托呢。北大当时有两个托派，一个是托福派，要拼了命的要考托福要到美国，还有一种托派是拖拉机，你们玩过拖拉机吗？就是玩这么厚的，就是玩拖拉机，当时正在玩拖拉机。那时候感觉到原来一个地球里边天国和地狱同时并存了，没有希望的没有安慰的地方，那就是地狱。我愿意跟他们做什么，但是不知道那天为他们做什么好。我从4楼给3个宿舍打热水，这是从来这个4年从来没有过的时候，他们都深受感动。他说人应该去教堂，因为我爱人当时是我们谈恋爱，我爱人说我信主不到一个星期跑到他那里说我以后要当牧师，但是我不知道我说过没有啊，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是我寻找了真理。现在我的教会里边呢，人们都说白领或者是精英，就是基本是本科大硕士博士生很多，但是90年代北京的教会全都是老人，没有年轻人，但是我天天跟他们一起查经，背一个破吉他。所以我大学毕业以后，我父母觉得我这个人就是真是有点问题，所以强迫我就是要上班，所以我也在一家外企里边工作。但是每一次工作结束以后，我里边有强有力的感动，我是没有见过耶稣的，我听过他的声音，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又见到，我在完全失去人生的方向，就不知为什么生活的那个时刻，我跪下来在那里祷告，你若是上帝啊，你在，求你拯救我。我盼望有一天真的能够见到我们的主，面对面的见到主。我觉得我不能仅仅说就是我做了一个好的公司的职员，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92年辞去工作要委身全世界传道，我父母就是不理解。我呢先考了神学，以后考上了才到父母说，我不能说是我要读神学，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读神学，我只是说我要学习。我父亲呢是农村的老人，所以他不知道，他觉得好啊，年轻的时候多学。但是我母亲知道，她继续问你要读什么，你要读什么。最后我说我读神学，他就往后倒了，就3天他不起床。我母亲说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传的是无神论，你天天要传有神论，你会有什么好下场？我不能回答什么。我母亲说好啊，你去美国信吧。但是我没想到我真的后来有机会到了美国， 第三个，我母亲跟我说，你的妻儿谁来养活？因为当时我一个人收入很高，我不能跟他说讲乌鸦的事情，因为他已经把我当作是疯子了，我要依赖乌鸦的生活，那是真是他会不这样。我找了服侍主的道路，我在国内服侍了10年，后来上帝也给我机会到美国富勒留学5年。我们前2年我们认真的祷告，我们应该怎么样服侍，我计划我们的未来。最后一晚上我和我爱人祷告以后，我最后我说了总结的讲话，就是说我们是曾经死过的人，我们没有自己的意向，我们是他的仆人，他在哪里需要我们应该在哪里。所以我们2年以前回去开辟教会，因为有一些信徒来，就说没办法，我是本来是要我是在一个家庭教会的神学院里面需要，所以我就去在神学院工作但是因为有一些信徒来希望能够聚会，开始聚会已经20人，所以找地方找了很大的地方，这是弟兄姊妹们找到的，才20个人，找了一个月的租金是20000。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来预言，你要是3个月能够撑过去，你2个方面你已经挑战了共产党的极限，这么大的家庭教会从来没有过。第二个是他说这个财政怎么，你20个人怎么维生。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需要6个星期之内要募捐20万才能开动这个聚会，但是4个星期里边弟兄姊妹们他奉献了20万，然后开始了这个聚会。3个月以后我们不仅没有这个关闭，3个月以后我们再住了一个，因为人已经都满了。后来有关部门也迅速的知道，然后他们对我是很客气，因为就是我在北京牧会时间很长，他们都知道，他们请我吃饭呢，我也觉得很好啊，一起吃饭。说来说去以后，他呢，他们说我们给你想个法子吧，你呢找一下这个两会的主席，那么就在那里你就挂个名行不行啊？我说我在三字里面待了这么长时间，我就不可能去了。然后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你知道吗？我把妻儿都从美国带到这里，我什么都想好了。那个干部呢，他刚开始没有听得懂，后来他就突然就，哎呀，很抱歉，我们根本没有那个想法，金牧师。现在时代都已经改变了，就是我也真正感觉到，真的时代有改变。我们去年北京5月份有一些压力，就是所有的社会都承受的压力。我也特别感谢上帝呢，就是借着我们北美的弟兄姊妹的迫切的带导，我们也北京的教会也胜过了。我们西安教会这个上上星期我们布道会来了一个星期来了100位新人，现在我们登记的信徒达到500人。我觉得中国的整个的这个时代啊，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一个特别新的时代，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人渴慕福音，而且呢社会也向我们敞开了，就是希望特别是北美的在座的各位精英呢，能够多多的关心我们国内的福音工作。我特别的谢谢圣灵。